那么还有就是一个我空间与他者啊，就是这是一个殖民主义的一个概念啊，殖民主义的概念啊，就是上海人常说的外地人啊，外地人他不是殖民主义概念，他说外地人的时候他是什么？他是自我认同，对，他是为了自我认同，他要区分效力、效物力，他把这个乡下人和城里人、外地人和这上海人，他这样说别人是乡下人，说他别人所有人都是，就是对上海人说所有人都是外地人嘛，对于广州人来说所有人都是北方人嘛，哈、啊，这是形成的这个空间形成，广州人是所有的，湖南人、四川人在广州眼里面都是北方人哈、啊，因为他们是南方以南哈、啊，那边在他们脑子里面所有人都是北方，上海人是所有人都是乡下人和外地人，啊，这怎么就牵涉到一个。这是由空间所设定的一个自我的一个认同啊，自我认同，它和它主体和他者的一个关系啊。那么它在空间里面，它也有非常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区隔哈、啊，一个区隔。它空间当然空间是可以无限细化的啊。那么上海人内部，它会又会形成一个，它会又有其上至角下至角，然后内环以内内环以外，对吧？啊，就是说，就现在那个说是上海现在有80%的户口，就城区了的户口。的人根本不住在这个地方，他们都在这个都到郊区去了哈、啊。他因为他不愿意把户口迁走哈、啊，因为他觉得迁走了他就变成乡下人了哈、啊。他这个户口还他尽管他住在乡下，但是他户口还在这里，他觉得他还是城里人哈、啊，他还是城里。那你看这个首先我们从权力的历史来看，这个权力的更迭啊，权力的更迭或者是这个权力性，包括权力性一个新的权力哈。啊不同性质的权利哈，我不是讲王朝的更迭，比如说，王权哈、啊，王权到神权，再到资本权力的这样一个更迭，他们都有一个宣言。资本主义有宣言，但是它是一个静默的，它是空间的宣言。这是右边的这个洛克菲勒大厦，啊，它是有宣言的，啊，宣言的。那任何权力，它登上历史舞台，它要有一个物证，啊，它这个物证是什么？它就，好，我弄出一个空间来让你。永垂不朽，啊，永垂不朽，哈、啊，永垂不朽。我们来看这个王权的古城，这是王权，哈、啊，王权。但是毛泽东当然不愿意住故宫，哎呀，幸亏他不住故宫，要是他住故宫，我们就没办法进去参观了，对吧？啊，当时这个民国的时候，中南海是可以买票进去的嘛，因为它是一个公园，啊，是一个公园啊。现在被禁住了，然后也就不能参观中南海了，啊，中南海。这当然这是王权的，毛泽东主要说他不吉利，哈、啊。啊，他觉得这不吉利哈、啊，这亡掉的哈、啊，王权，就是说这个首先这个当然古城它是一个王权的一个象征啊。那实际上中国和西方还有点不同，西方它那个城是有市民的意味，它从中世纪以来，因为它那个宗教的发展，它有教徒啊这个，那么它是什么？它是王宫的概念，它是王宫的概念。而同学们想过没有？我们的城是什么？真的仅仅是。那家子的城，比如说在这个在古代春秋和战国的时候，各个城实际上就是他们的王宫嘛，对吧？就是那个国王的家嘛，就国王的家才是那个城嘛。这和西方稍微有点区别，西方还不一样，西方它是有市民生活的地方，但是最显赫的建筑当然还是王宫了。但是我们是整个王宫，它就是形成一个城。啊，形成一个城，这是稍微有点区别的哈，是王权的象征。那么最早的，你看这个王城，然后他最早他就是一个是他是一个是为了这个军事防御哈。我们去大家去看那个电影《墨攻》，我觉得电影拍得很好，讲墨子那一派的哈，墨攻哈，墨攻哈攻那个攻城哈，攻城首先它最外围的它是一个军事防御的地方，然后内部才是它这个王族的这个他们的一个生活的区域哈，生活的区域。那么这个古城哈，古城它是后来非常奇怪的是，全世界的人在现代民族国家起来之后，所有的王宫都变成了博物馆，想过没有？卢浮宫变成了博物馆，我们的故宫变成了博物馆。然后他在塑造一个什么？塑造一个民族认同的一个空间在那里。实际上他跟你没关系，对吧？他是国王的寝宫，啊，是这个国王的寝宫，他和这个民族没关系。后来变成了什么？变成了这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凝聚的一个象征的一个空间。然后他改装成博物馆的形象，比如说那个兽首啊， 啊，那些东西啊，哎呀，我们觉得追回来了，好骄傲啊！你说我顿时升腾起民族的骄傲感，骄傲感，然后终于从法国人手里面抢来了，啊，实际上那个东西本来也不是你的，它不是你的，只不过它的主人消亡了，对吧？那是皇帝的，那是皇家的东西，哈、啊，皇家的东西。那么这个皇家的这个古物带有历史和时间印记的东西，啊，时间印记，它如何？它这个从一种王族的语言。啊，私有的是皇家私有的语言，变成一个民族共有的一个想象性的一个符号啊，想象性的一个符号。那么在早期的这个古代的这样一个王城的空间里面，东西方的这个是一样的，它是一个这样一个城啊，啊城最早的城，它是一个单一的一个权力的维度啊，它和商业和贸易和消费和生活和你我普通人没有任何关系啊，没有任何关系，它是一个绝对的一个什么？一个荣耀、权力和身份的一个集中的一个体现的一个空间啊，一个凝聚的一个空间啊，凝聚的一个空间。我们这样，我们就是这个当然中国稍微有点变化，在明末，在宋代，宋到明末的时候啊，明末的时候稍微有了一点这个消费和生活的意味。比如说，我们可以从很多文本，比如说明末的时候这个休闲娱乐的这个这样一种生活就开始发达了。比如说明末小品是很繁荣的，小品讲的是什么嘛？你看像吕仪的那个《闲情偶寄》，啊，同学们去读，你们要研究时尚业的话，你们去读我们中国最早的时尚读本，那就是《闲情偶寄》，啊，真的是非常好啊，真的。你吕仪他教女人怎么化妆啊，他说化妆只能让美者更美，丑者更丑，啊，然后。他说这个他里面讲怎么用脂粉，教女孩子怎么戴耳环啊，什么样的服装，耳环的大小啊，怎么样配啊，怎么样摇曳生姿哈、啊、当然里面还有我们所谓的封建糟粕哈、啊、不要用封建这个词哈、啊、但我们经常用这个词哈、啊、我们实际上没封建的，你讲的封建，比如说怎么把玩金莲，这男性的这个兴趣啊，那个兴趣哈、啊、那个兴趣，怎么玩赏金莲啊，怎么样的金莲是最性感的啊，里面都还有怎么养生啊，煲汤啊，啊就是明末，它已经有一点市民生活的趣味。但是我们的城永远不像西方的城那样，它一开始就具有，它比我们的市民气息要浓厚一些啊，要浓厚一些。当然你说这个你说有开封府啊，它已经有一点生活的意味了哈、啊、生活的意味了。但是它是次要的啊，它是次要的。我们的这个2000多年的文化啊，积微深厚啊，积微深厚。所以说真的中国人为什么见了官员自觉矮三分，哪怕你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，你要他见江泽民他马上哈拉兹留下来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个积微2000年真的啊，你不要以为就觉得你是这个学术领域的这个权威，你要他去见省长，啊，他就自觉矮三分，啊，自觉矮三分，马上就满脸堆笑，啊，所以说这个东西是我们的这个权力啊，中国人对这个权力的这个莫名其妙的这种崇膜拜，知道吧？这积累了2000多年，这真的是改不了的。从空间上来讲，就是我们的城。好，我们的城，我们的古城，它就是绝对的一个，它就是人家的，就是他的家啊，他城就是这个，就是他的家，真的和他这个权力是绝对化的啊，集中的，他说是集中的，导致了我们对权力的一种绝对膜拜的心态，就是我们就活在这样一个什么所谓叫皇城根下嘛，啊，北京人叫皇城根下嘛，就是老百姓就是这样匍匐在这样一个脚边嘛。啊，狡辩的这样一个意思，啊，狡辩这个意思，啊，这一点要清楚。那么西方它完全不一样，同学们去，如果是对城市和文化空间，你们必读的书目是莽夫的，我给你们写了那个的《城市发展史》，啊，莽夫的写的那个厚厚的那本《城市发展史》。那么西方后来它就出现了这个是教堂，啊，教堂又是一个，它代表一种新的权利。新的权利，他们当然在西方的这样一个历史，它是一个罗马晚期之后哈，它是一个政教合一的这样一个政体哈，一个政体哈，它有了一个超越于世俗权利之上的一个宗教权利，叫做神权。这个神权出现的时候，你看他也没有说有基督教宣言，他也没有，但他有空间宣言呢。这个宣言是什么？不要说中世纪，我跟你们常常讲，不要说中世纪是漫长的黑暗的，它中世纪文明最辉煌的物证就是教堂嘛， 啊，就是他无可辩驳的他的文明的一个物证啊，一个物证啊，他依然还耸立在这里啊，这教堂啊，你看这教堂非常有意思啊，教堂非常有意思。然后他是一个，他不像他和这个他对空间的这样一个理解不一样了，因为他有一个超验的维度。现在他这个和古代的建筑的空间，比如像尤其像中国的这样一个空间的布局和大地的亲近，比如说园林，它不讲究高度嘛，哈，它是一个平展的铺展的开，它是一个亲近大地的这样一个空间的感觉。我们的园林里面，那么它的这个私家园林哈，私家园林的里面那个宅子啊，那个宅子完全就是同学们要去读懂园林，你就读懂了中国人的内心。中国人为什么嘴上说一套，心里面是一套？然后小九九很多迂回曲折，对，小九九是很多啊。啊，迂回曲折，你知道他嘴上说 A， 实际上心里面想的是 B， 对吧？哈，那么这种迂回、深幽曲折的这种民族的心理构造，你多逛几次苏州园林，你就清楚了，啊，你就清楚了我们的这样一个，他这个空间完全是一种你心理的一种投射，哈，心理的投射。那么同样的道理，那么比如说教堂，它是一个。一个神学的一个空间的语汇啊，空间的语汇，这时候高度就起来了。为什么要有高度？同学们想过没有？为什么要有高度？对，亲近上帝，因为上帝在上面，为了接近上上上起呢，上帝对话啊，上帝对话。然后尤其是像这种哥特式大教堂，然后不停的反复的，你看他们的一个教堂是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使用这个大的垂直维度。大空间就是落差很大的高空间，对吧？垂直维度不停的使用那个长窗，哈，长窗，我们觉得就是上海也很多嘛，看见那个长窗的那个拱形，然后再像长长的这个，这垂直维度的大量的使用，重复的使用，啊，你就想象人到这个，人进入了这个教堂空间里面，啊，教堂空间里面，啊，再也不是在是肉身的神，哈，你会对那个天堂的高高在上的神，你会有一种敬畏，啊，因为你在那个。高大空间，中空即虚落，就觉得自己是如此的渺小，啊，如此的渺小啊！他这个权力啊，他权力他不用吼，他也不用武器，他这种威严，他就是由空间所告诉你，这是他的宣言，啊，宣言啊！我听张宏教授，他据说他是去过圣保罗大教堂，他进去一分钟感到很窒息，他赶紧溜出来了，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异教徒。很猥琐，赶紧跑出来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哎，再加上他说他们当时他们那个上海大学上师大的，他们同事在里面叽叽喳喳的，他怎么到这个地方来叽叽喳喳？他赶紧觉得不好意思，丢脸了，赶紧溜出来。他说那种空间的确要去啊，同学们有机会，我听他这样讲，我反而很向往那个想去看一看那圣保罗大教堂，啊，真的，他那个他什么都不用说哈，他什么都不用说，就是那个空间所告诉你的那个。我们的人民大会堂，我去开个会，人民大会堂是古典主义的，啊，内部的设计是古典主义的，哈，是古典主义的，它的那种这个空间的设计，它依然是，有一种非常强的一种权力的语汇在里面，哈，啊，权力的语汇里面，啊，其实上我们讲议会哇，议会是什么？就像英国人最早设计的英国人的议会，它就是。英国的那个空间议会的空间，它非常有意思，因为因为他们脑子里面，他们民主政治嘛哈，好像世界上的问题就分成了两种哈，一种是托利党的问题，啊，有什么问题哈，要么是托利党来解决，或者出现的问题是辉格党来解决，那么现在变成了民主党和共和党，这世界就变成很简单了，其实很简单，就轮流执政嘛哈，所以他们的议会空间也是，他们特别注重就是说两边的对峙，啊。就是能看到面对面的，就排成两排，他那个议会空间就是设置，就是让你们坐着就两排，你们互相能看见你的对手，面对面的对峙争论啊，争论探讨国家政策啊，质疑啊，他们这很强很强调这个合理的这个持不同意见者面对面的公开，那叫他们所称之为的绅士政治嘛哈，我们是潜规则嘛哈，我们是脚下私下的送礼啊哈，然后这样的哈，他们是面对面的哈，面对面的你不服我，或者是你有什么意见哈，公开的议会政治是绅士政治，是要讲道理的啊，当然也不会打架，辩论从小学会的羞耻术，给你们讲的哈，最早从那个公民教育开始来的啊，就只有在亚洲的议会会打架，对吧？会打架，我们经常扔鞋哈，扔鞋 啊，英国他当然他们英国议会早期也扔鞋，也面对面的哈，但是后来也不好意思扔鞋，但是议会文化成熟以后哈，成熟以后大家变成这是 gentlemen 啊，这是绅士政治啊，绅士政治。所以说他那个空间，他和你看就非常有意思啊，非常有意思。他和他的这个政治文化理念啊，政治文化理念是相关性啊，相关。法国的就不一样啊，法国的就不一样，法国的是圆弧形的。啊，圆弧形的，它法国法轮性带有这个革命的意味，像人民大会堂也是有也是一个圆弧形，它不会是一个左右双方对峙的这样一个空间，它也是一个圆弧形，啊，圆弧形。法国的它带有那种浪漫主义和这个英雄主义的意味，它圆弧形，然后它是演讲者发表意见者要到一个小讲台上，啊，小讲台上，你的眼睛可以看见各派力量，啊，各派力量是多对一，哈，是多对一。而英国的议会政治它是两种政治量，就是两派啊，两派就这个意思，这也是空间非常有意思。那么这个包括你看现在这个在空间上，就是我们随时随地就要把一种理念从空刻写在空间里面，啊，刻写在空间里面。那这个包括像这个瑞典斯德哥尔摩啊，斯德哥尔摩的城市的议会厅里面的柱子都是双柱子，同学们知道为什么吗？都是两颗柱子抱在一起的，一个一个的柱子，因为瑞典是北欧是女权运动最发达的国家，啊，它代表着这个权力是由男人和女人共同支撑起来的，啊，在它的议会厅里面会有育婴室，因为他们有70%的女议员，好多都是妈妈，她开这个会她要去喂奶，啊，她喂奶，喂奶就专门在你想在市政厅里面专门有这个母婴室，啊，这可想他们这个女性参政，他们70%的女议员，你想一下。啊，所以说它这个空间语汇里面，啊，就是两根柱子代表双，这个男人和女人，哈，男人和女人，啊，教堂的这个权力语汇就这更明显，哈，更明显。那么这个和随着这个神权被打垮了嘛，对吧？哈，启蒙运动以后，哈，伏尔泰呀这帮人，哈，神权被打垮，打垮以后呢，那么新的权力就出来了，这就是什么？资本的权力，哈，资本的权力，这新的神呢，他继续沿用了这个什么？这高度，对吧？高度。大厦高度啊，真的，啊啊！现在我记得就是我好像我跟你们讲过这个例子。我一个朋友很多年不见，他突然发达鸟枪换炮了哈，他一定要拉我去他的办公室看。你知道他办公室在哪里吗？他办公室在长安街的一个37层，啊，长安街的。我记得他那种自豪的哈，他的玻璃幕墙嘛，然后这个觉得长安街被踩在脚下，对吧？他说：“哎呀，你看，还给我讲的，你看君临天下哈，君临天下。”那成功人士就这样哈，空间在空间上享受这种成功的，资本家也是这样哈，他觊觎神权，对吧？觊觎神权，然后他借用了这个教堂的这个高度的符号，是吧？新的神，我是新的神，的确也是我们现在是，我们所有的人都难逃过什么 globalization 是什么意思？我跟你说过了吗？Globalization 哈，你不要我觉得同济最喜欢用这个词了，一开会就用这个词哈，我很烦哈，这个每天都在戳到我们的痛处，对吧？你老是说全球化干嘛？全球化什么？全球化真的，它是资本家，它资本家的帝国，它是资本的帝国哈，资本帝国和我们真的也没多大关系，好，没多大关系，它资本的全球化嘛，啊，资本权这是新的神，这就是以最早出现的这个以钢材修建的最高的高层建筑，最有标志性的就是洛克菲勒。当然是他信的这个最早的这个高层建筑哈，你看在这里，在前面是他的雕像，在阴影里面啊，在阴影里面，好像是新的神，他可以君临天下啊，他进行代替这样一个东西。这空间与智力，或者是如果是刚才讲的那个是这个不同的权力性质，他在空间上要刻写下自己的声音啊，他是以空间他的无声，对吧？权力的无声的这样一种宣示。啊，先生，他什么都不用说，然后他那个巨型的刺向天空的高层建筑已经告诉你了一切，我就是新的王，对吧？我就是新的 kingdom， 这是他的王国，对吧？帝国的王国，啊，他变成垂直高度，那么高的仰望，我们以为高层建筑越多，那是现代化和摩登的表现，哈，那不是摩登的表现，它的最实质的内在的含义是什么？它是一种新的权力的一种炫耀，好像权力的炫耀，哈，所以说，哎，我觉得我们同济的这样。毕竟还是有建筑系在这里哈，我觉得还是有些值得看的建筑啊，比如说中法交流中心，它那个就有点日式的啊，它像尤其你黄昏看的时候，它像一个猫，它匍匐在，对，我觉得像一只猫和像一个动物，它安静的就是伏在这个地上啊，就是那个中法的那个铁皮屋嘛，中法那个建筑啊，中法啊，还有它有不同的语汇哈， 啊，我们完全误解了，我们觉得修越多的大厦证明越现代哈，越现代啊，高度实际上它真的它高度不代表啊，高度不代表现代哈，高度不代表现代，高度它的核心是什么，是指是啊是 new， 我是 newbility 哈，它很是这个意思哈，这个意思。那么实际上这个空间治理呢，更不用说，在我们先看下面哈，强的这个政治的隐喻哈，有隐喻，那这个长城，啊长城它这个城，它是一种这样一个空间，它是一种空间的区隔，塞内和塞外嘛，啊塞内和塞外，空间的区隔，这代表着我们东方古代的这样一个政治形象和政治属性，它不是扩张型的。它是什么？防御型的，对，它是防御型啊，防御型，和这个北方的这样一种马背上的民族哈、啊，马背上的民族，我惹不起你，我还躲得起哈、啊，我修一个东西拦住你啊，不让你进来哈、啊，不让你进来哈、啊，其实，它是一个防御型的政治啊，防御型的政治啊，防御型的政治，它不是扩张，但是我们的这个我们不是军事和政治啊，我们厉害的我们是文化。啊，所以是文化啊，当然不是当朝现在讲这个文化体制改革，我们讲的是那种就是化之啊，我们的文就是文最早的文是纹路的意思嘛，化是化之嘛，啊化之，哎，中文化它真的是它有一种什么，它有一种向心，它有一种非常内在非常隐秘的一种向心的把你给融化掉的力量啊，没有人不喜欢，就包括侵略者，包括像这个这个日本人想做大东亚的主人，但是他的文化太弱了，他的文化他依然是中国文化的这样一个迷恋者，对吧，对我们所有的这个古代文化，我们的戏曲啊绘画呀、啊、所以说周作人的意思就是说，周作人的意思，所以说我们说周作人是汉奸，周作人他觉得自己很冤，他说我不是汉奸，他说反正我们的文化很强大，谁要进来反正他也要说我们的汉语，好，要遵循我们的这个道德规范伦理规范，他依然是一个中国人嘛，他就管他是不是日本人呢？哈，管他是什么呢？他依然是中国人。比如说，因为周作人的理由是什么？他说：“你看这个大清，这个东北的那个野蛮的小朝廷，对吧？少数民族哈，他统治了内陆，统治了他依然还是那一套嘛，还是中国人那一套，他不会变嘛，啊，不会变。非常有意思，同学们知道吗？最就说生活习俗严格的遵守古犹太戒律的犹太人。”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他自己的那一套，对吧，小的团体吃饭前必须祈祷什么的，但是只有犹太人到了中国以后被中国化啊，完全被中国化啊，完全这习俗变成一个中国人了啊，中国人，包括最早的传教士啊，传教士他们带着神圣的使命啊，希望寻找更广泛为上帝的寻找更广泛的上帝的子民啊，他们到了中国以后他们也尽量的用中国的方式来传教士哦，他不穿他的那个黑色的大衣哈、啊，黑色的那个长袍啊，他也戴着瓜皮帽，穿着我们中国的那个乡村的老绅士的小马褂啊，开始传教哈、啊，开始传教，哎，这是非常有意思啊，这是题外话，我们叫文化史，给您补充一下啊。